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平日早上8点到9点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礼拜二哦，6月24号，大家早安安呐、啊！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哦，先选了一首林宥嘉的经典歌曲《说谎》。
是有过几个不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张望。我没有什么意义模样，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拆穿，我没有说谎。
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05:06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平日通勤时光，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曲《说谎》。听完这首歌曲哦，大家一定要醒过来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近期哦，我又遇到了两起诈骗事件哦。如果我特别跟大家分享我遇到的，那绝对会是真。我有时候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可能什么内政部啊、警政署啊会分享说近期的诈骗手段哦，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那最近哦，真的就是上个礼拜吧。好像刚好连续两天，我遇到了两起，就连续两天哦，都各遇到一起诈骗手法啊。那当然我是没有被骗啦，但是我也是看了一下，然后接到电话，诶，发现有点怪怪的，就没有听信对方的作为。大家最好注意一下哦。第一起事件呢，是透过电子邮件来联系你的、哦、很多听众朋友的日常生活呢，你可能非常仰赖这个电子化，你的账单信用卡费什么东西全部都电子化，缴费什么的透过电子邮件传送给你。我就遇到了这一封电子邮件哦，它上面呢、啊、就是说它是这个 ETC 缴费我漏缴了。那这个信件哦，它一开始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哦，我还特别把那个电子邮件截录下来。它讲说缴费通知，通行费缴款期限今晚截止。哇，听起来好耸动哦，我什么东西漏缴了。揭开之后，诶，文情并茂的一封信哦，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说感谢您持续使用 ETC 通行服务，结果近期呢，中心进行这个账务检核哦，发现您的 ETC 账户有一笔新台币40块钱的通行费没有缴纳，为了确保你的服务不中断，你要在今天晚上来完成付款。你可以入一个连结去缴费手机程式缴费，然后或者是什么刚刚讲到 Seven 啊、全家便利商店缴费，然后下面还写说 ETC 通行服务管理中心，煞有其事诶。但是为什么我马上就识破了？大家猜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车啊，我没有车，我的名下没有汽车或机车，所以他给我接这封讯息就很奇怪嘛，我根本不用 ETC， 所以他还告诉我我40块没缴。我怎么可能没缴呢？因为我根本没有车啊。那我就还去网络上查一下哦，这个 ETC 诈骗的这个讯息哦，其实网络上不只是我收到了，很多人都有收到。公路总局哦，其实在今年的3月就有做出一个澄清咯。他说很多民众都收到了这个假冒自己是监理站 ETC 的一个简讯或电子邮件，就说你的通行费没有缴纳，要缴的钱并不多，就像刚刚讲40块30块，很便宜，你也觉得说啊没差啦，缴个钱哦，马上缴一缴就好了。但是这就是一个诈骗讯息，因为在他的这个简讯跟电子邮件里面提供的缴费网址就是一个诈骗网站，不要去点哦，切勿去点。那公路局也提醒大家哦，这个监理机关是不会来寄发国道通行费跟停车费缴纳通知单或简讯的。并且呢，刚刚提到这个相关的资讯哦，你看他寄给我，他也没有写我的车号啊，不是很怪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费用没缴，他不是应该跟我讲是我旗下的哪一台车没有缴吗？并且更好笑的就是我根本没有车嘛，所以这就是一个诈骗资讯哦，大家不要轻信哦。连我这个没车的人都收到了啊，因为我常用电子邮件，所以马上就看到了，很有警觉性哦。所以大家彼此可以提醒一下哦，公路局是不会用寄简讯或寄电子邮件的方式叫你去缴费啦，甚至他缴的那个费用40块30块，因为金额很小，你可能觉得没差，赶快缴一缴，了却一桩心愿哦，不要事情卡在那边。但偏偏这封信不是公路局发来的，也不是监理机关发来的，而是诈骗集团。 湾第一起诈骗故事哦，来跟大家分享第二起诈骗故事，这就是电话诈骗。在我发生刚刚前面这个 ETC 诈骗之后的隔一天，非常的凑巧，就是隔一天，我在那一天呢接到两通电话，一通是早上打电话来的，我看我手机它就写隐藏号码，我通常这种号码我就不打算接，结果下午又打过来，我就想说到底是谁，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在外面跑一些可能有客户或什么之类的一些部会啊，然后你就想说会不会是有要事，不然怎么会上下午都打来，我就接了，哎，还真巧，对方呢是一个讲话不疾不徐，然后口语表达能力也还蛮 OK 的一个男性哦，他就说他是金管会，然后他说我呢申请要解除一个我名下的被封锁起来的一个账户，他的情境就是这样哦。那我当时呢就一头雾水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说嘛我旗下有一个被限制的账户，然后呢我已经要申请解除，他来跟我核对一些相关的事项，那我就说我没有什么要，我没有什么正在被限制的账户啊，我账户都很正常，虽然我旗下可能这个可能邮局也有账户，银行也有账户，但总归我心里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我说我没有什么限制的账户，并且我也没有去跟你们申请我要解除什么样的账户，结果他居然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我来跟您核对一下资料，请问您的名字是叫做黄圈圈啊、哦？我先讲黄圈圈哦，那这个名字就让我警觉性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讲的这个黄圈圈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没错，但是是我 baby 时期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帮我取的第一个名字，也就是说这是没有什么人会知道的名字我现在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嘛，但是其实我有改过名字，在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根本就还没有记忆力的时候，是我长大之后我妈妈才跟我讲过，诶，你小时候改过名字，你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叫做黄圈圈哦，并不是叫做黄圈圈哦，我是把那个名字隐藏起来，就是黄某某这样子。所以刚刚讲说这个说自己是金管会的人，他就说这个账户的名字是这个黄圈圈，然后我就说哈，我说你确定这个账户名字是叫黄圈圈吗？他说是的，黄小姐就是黄圈圈的账户。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很直截了当跟他讲说，你确定是金管会吗？他说是的，不知道有哪什么地方冒犯到您了吗？我心想说，这个也太有礼貌了吧？诶，他真的是那个心灵很平静的在诈骗哦。然后我就很直截了当跟他讲说，你知道黄圈圈这个名字是我没错，不过这是我婴儿时期的名字，我早就改名了，我根本不可能有黄圈圈这个字的账户，更何况我已经改名了，你如果只知道我的账户名字，你又要如何知道我现在的手机号码呢？我现在的名字就不叫黄圈圈啊，我那时候就是很火你知道吗，然后我很好笑，就想说那你是诈骗集团吗？然后对方就想说不知道是哪里冒犯你，我说没关系，我就说你最好把时间花在下一个你想诈骗的人身上，我会再打电话到金管会求证的。结果他就跟我讲说，那我需要提供你一些相关的这个号码吗？就是可以转接的号码，我说不用了谢谢，然后就挂断了。那我之后就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哦，确实有哦，我之后去网络上查了一下，金管会确实在四五月的时候发了一篇新闻稿，就在谈哦，说有人哦是假冒监理机关，说你的账户被限制了，你申请解除，要求你提供更多的资讯来协助解除自己的账户，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绝对绝对，更别提哦，解除账户这件事情，虽然很多人觉得联想到是金管会，但其实这件事情可能要联系相关的警政机关，所以这个机关跟业务其实并没有对应起来，你知道吗？那当然，我看到网络上也有很多民众也接到类似的电话，有人就想说，诶，接到诈骗集团电话，你要跟他聊天吗？还是像我刚刚这样讲这么多？很多人都讲，其实你不要跟他讲太多。有的时候你很急啊，然后你还跟他核对资料，你在核资料的同时，你又把你真实的资料去曝露给对方知道，其实是提高你被诈骗的风险。那当然也有人说，你跟他打越多次，你的声音可能被收集作为一种素材，成为诈骗的一些手法啊，这些也都是要小心的、哦。不过就像这些概念，其实金管会都懂。我在刚刚讲的那一通金管会诈骗电话当中，其实还是跟了这个讲话蛮温柔的诈骗集团说了蛮多话的。因为我当时脑中就觉得说，哈，你在说什么啊？莫名其妙。然后就很，你知道人的直觉反应就是这样，就不免俗的就是很想 问他一些问题，知道吗？虽然已经知道他是诈骗集团了，所以我觉得应对诈骗集团哦，还真的是自己要第一个理性判断，然后在跟对方应答的时候也要小心透露什么资料。像我的话，其实也没有告诉对方什么我的账户资料或是我的本名啊，现在的名字我都没有跟对方说。但是我现在想来就觉得，其实我也不用跟他聊那么多啦，就赶快挂电话就好了。如果我判断他是诈骗集团的话，就算你心有疑虑，你把这个单位记下来啊，例如说他讲他是金管会，他讲说是警察局，你挂断之后再查询正确的联系方式去做基本的询问，可能都是比较妥当的做法哦。跟大家分享啦，这两起哦真的是我本人遇到的诈骗事件哦。虽然我杜绝了诈骗，但是我处理的方式也不见得是非常的OK， 就像刚刚讲的，我可能也跟对方聊太多了，虽然我真的没说什么啦，但是也跟对方聊了一阵子。大家不要去聊齁，因为有时候聊着聊着你就不小心又说漏了什么东西，要惊觉是诈骗就挂电话就对了，下次可能还是会遇到，但是大家尽可能的提高警觉。
下一站到哪里，到底爱在哪，从谁的怀里转到哪里，你现在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前一段跟大家聊到诈骗的消息哦，我本人呢亲身所经历过的具体事件，也是提醒大家。那当然也要转换一下心情哦，要维持好心情，要听一些比较嗨的歌曲。这首歌曲《Good Time》。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bed. What's
Hand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tepped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Always a good time.
Come on and go.
来会不会就热起来了呢？当然在夏天哦，这个热哦是必然的。嗯，尤其大台北你可能会下一些雷阵雨啊，就算下了雨好像也不见得能够降温哦，这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大家知道这个热的趋势啊，不仅仅是在夏季哦，全球的气温都不断的在上升哦，也有研究去探讨哦，就说气温啊其实真的会对人去做时候产生影响哦，因为就像刚刚我们所联想到的，热你可能就容易不耐烦，会整个头都胀胀的，你有办法很冷静的思考事情吗？哦，你有办法像过往一样哦，理性的去分析吗？其实真的会产生影响哦。所以他们认为哦，现在的一个全球气温的变化，刚提到气温这件事情，对人的选择会有显著的影响。甚至有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哦，气温升高会有损于人的整体幸福感跟情绪，你也没有什么心思去多做表现。在高温下呢，人不会去选择担负风险，而是会习惯选择已经熟悉的东西，也就是按习惯行事。而这个天候气温的高低会干扰决策判断力。有人说，诶，那既然我想要继续维持我的理智判断力，我就待在冷气房啊，那不就不热了吗？热就不会影响到我啦。诶，其实这个说法哦，被一个研究给打破。根据加拿大的一个学者研究哦，他们去做详细的调查发现哦，就算天气热，你说你待在冷气房，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决策？其实并不然。那这时候大家就很好奇啦，刚刚不是才说因为热所以影响判断能力吗？那我现在明明体感上明明就不热了，怎么还会影响判断能力哦？他们推论出来的理由是告诉我们，这种不寻常高温哦，影响人的心情变糟，不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感受到热，而是我们理解到现在超热这件事情。尽管我在冷气房哦，我
过得很舒服很舒适，但是我理解到哇外面天气超热，哇那个太阳好大，这种种的理解跟想象就会让我们在判断上面容易失准。哇连天气热都会对人类产生影响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很容易去理解啦，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天气热影响判断能力，甚至影响哎天气好热哦，吃不下哦或怎么样。因为你很好奇啊，其实我一整天可能都待在室内，我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到那个热源，但我同样觉得吃不下，那真的是因为我身体感受到热吗？或者是其实我的心理也在影响我的生理呢？其实这两者都是交互作用的。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
然后
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
Come on，
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每句都让心跳跃。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不发传奇，也就是火，无论被谁浇熄。你别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息，也就是火，无论被谁浇熄。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火，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也就是火，无论被谁浇熄。
张惠妹的歌曲《火》，这首歌曲也是给你一种热腾腾的感觉嘛。火嘛，你想到火实在不可能觉得冷冷的嘛，一定是比较热啊滚烫的那种感觉。不只是说我们去意识到热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能力，整个生理心理的表现呢。其实与人互动也是这样，有些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会想要建立起说这个人哦很值得交往，这个交往你可以是考虑到情感面的或者是商务层面，都觉得这个人很值得继续的交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你应该要怎么跟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呢？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是情感面的真的有点喜欢他有好感，那你要怎么样让对方记住你呢？大家一定有自己过去的一个经验谈哦。越喜欢就会越投入，有的时候基于对对方的好感的一个基础，你可能会 把对方的一些缺点就把它合理化了。所以人家不是说什么情人眼中出西施吗？啊，有些人的个性啊，可能你是他朋友，你就觉得，你怎么会喜欢他？但你如果真的喜欢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不会啊，他那个性格还蛮可爱的啊，哦，他也没有想象当中这么糟糕啊，哦，他其实蛮幽默的啊，你会合理化他的某一些缺点，在喜欢的基础上会这样哦。这应该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我刚刚提的，越喜欢越投入，越投入越喜欢，像是一个正向循环。但是如果你想要交流交往的对象两个人不合怎么办？不管是说你释出善意对方不理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们两个人就是处不来，但是你很想跟对方相处，不论是说喜欢对方，或者像刚刚讲的是因为商务上面你觉得有必要跟对方交流，此时要相处就变得格外困难了。你看对方真的就不顺眼，该怎么做？就有个效应呢，叫做富兰克林效应，这是一个情境哦。富兰克林在政府任职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政敌对他充满着敌意，两个人关系很糟哦，哦，见面都不说话。有一次呢，富兰克林无意中听说他的这个敌人家中，这个政敌家中有一本很稀有的书，所以他写了一个字条给这个政敌，请对方借给自己这本书，结果对方答应了。富兰克林借到书之后呢，读完书也把书还给了对方，并且表示感谢。从这一次借书之后，他跟这个政敌哦开始会做礼貌性的互动，甚至之后两个人竟然成为好朋友。哇，那借那本书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呢？这个现象被称之为富兰克林效应哦，也就是说，比起那些被你帮助过的人，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更愿意再帮你一次。所以刚刚提到，你想要让对方就是可能对你有所改观，或者是原本都不太想理你，但是呢你觉得其实想要跟对方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不管是感情层面、商务层面、现实层面的各种考量，你可以尝试去麻烦对方，请求对方的适当帮助。那当然我个人建议也不必刻意制造被帮助的情境啦，就是合理的情境下去请对方帮助哦，不要像那种你知道有一些什么漫画啊，差不多是戏剧，就是有一些什么女配角男配角为了吸引男女主角的注意，故意做出一些很扯的行为，然后请对方来救自己哦，这种太夸张了，现实层面不必要哦，这感觉只会引起人家厌烦。而是刚刚提到哦，适当的去请求对方的帮助，有可能重新搭起两个人的互动连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动，也会因此更了解对方的能力性格。虽然讲说是请对方来帮助自己，然后去麻烦对方，但是你愿意去请求对方帮助的这个行为跟表现，会让对方感受到对他信任哦，会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原本可能就觉得不熟不合，然后我跟你关系也没有很好，但是没想到你居然想要请我来做帮个小忙，就是默默的就会软化这段关系，大家可以适当的运用一下哦。但是切勿像我刚刚讲的，不要做出太夸张的行为哦，不要想说我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啊，那种用一些很夸张的、很戏剧性、很 drama 的那种就不必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富兰克林效应。现在时间早上的8:3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一些有趣的生活话题哦，我们也要来听好歌曲。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哦，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有很多家庭里面的这个父母跟孩子互动的温暖故事，大家也要继续锁定。先来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歌曲《打起精神来》，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亲爱的你，从不掉眼泪，是谁让你如此伤心？坚强的你，应该要看清，恋情结束就该放弃，你只需要再次重新出发。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播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继续回到今天的谈笑说爱。在今天谈笑说爱呢，再度邀请到的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小的校长，同时也是嘉义县家庭教育辅导团社区推展组的副召集人连国清校长。校长你好。
好，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常常跟校长聊到这个父母跟孩子互动的一个过程哦，其实这个互动是双向的。很多人会说，哎，这个爸爸妈妈照顾小朋友嘛，哎，但其实小朋友啊，其实跟父母的互动也至关重要哦。很多爸爸妈妈最担心的哦，就是说孩子在学校，不管是什么阶段，国小、国中、高中哦，甚至大学都一样哦。哎，假设在学校里面或在父母看不到的场景里面，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哇，真难解哦。最常遇到或是很多人联想到，就是很多父母自己没有亲眼所见嘛，啊，就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们家小朋友这么乖怎么会这样，啊，或者是很难接受，并且有的时候刚刚讲说发生不愉快的时候、冲突的时候，可能还会连带影响着有一些伤害造成了哦，那这个可就问题可就大了哦。我想校长啊，在学校这个阶段哦，其实也待过不同学校，确实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事件的时候啊，要跟家长去做一些沟通跟解释，然后孩子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冲突啊，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架要吵啊，又要化解哦，那要处理的东西很多，是不是也比较麻烦一点？
是啊，我们面对孩子在学校跟其他小朋友呢发生的时候，我想我们家长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哦，可能是最重要的
哦。
这不仅能够帮助小孩子来妥善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也能够帮助他们在情绪管理和社交技巧上有所成长。那所以当孩子跟你讲啊，我在学校里面呢跟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问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要保持冷静了，而且倾听孩子的描述，这非常就是可能不要这个孩子跟你讲这件事你就火冒三丈说是谁是谁，然后去找他家家长来理论，我想这样子会让整个问题呢更聚焦了可能真的是要保持冷静，然后听听孩子怎么说，这非常重要。而且听完你的孩子说之后呢，我想这也不是故事的全貌，
就
是单照的说法啦。我想很多事情可能要更全面的来了解会比较好。
诶，确实刚刚提到说可能家长是从别人的口中去得知事情，或者是孩子去倾吐一些他在学校里面啊跟他人相处的困扰跟烦恼，有时候家长也会需要先第一个刚刚讲说反应就是要冷静一下，有时候你小朋友话还没说完家长就很急着要出主意小朋友想说我话都还没讲完有的时候是话讲完了父母心里也要惦记着说那到底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啊，他讲那个谁谁谁到底是谁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理清楚那个人际互动跟关系，尤其在学校里面最常出现就是人际互动的那个问题嘛。所以我发现呢，真的是家长平常对孩子的生活就要有所关注。
曾经经历过一个事情，那个小朋友呢在家里他阿嬷看到他的膝盖受伤流血然后就问他怎么了怎么了就很凶然后孩子说被某某某同学弄的被同学弄到了那阿嬷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把他学校来兴师问罪说某某小朋友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这个孙子弄到膝盖流血的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就说没有啊我又没有跟他弄那怎么办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就很生气然后被冤枉的那个小朋友他回家他也是很冤枉他就跟他爸爸说那某某某的阿嬷说我弄伤了他的孙子然后呢他们很生气然后我真的没有弄然后被冤枉的这个爸爸也是很生气跑到学校他说我们孩子跟我说他又没有做那这个阿嬷怎么会这个误会我们呢还栽赃给我们那怎么办呢然后慢慢的我请这个辅导老师去了解事情是这样子那个受伤的小朋友呢他自己因为他阿嬷禁止他骑脚踏车他就偷偷的骑脚踏车去别的地方玩然后技术因为平常没有很多练习
就受伤
了然后就技术不好倒了跌倒之后膝盖破皮的所以阿嬷问他他不敢讲实话说我是去偷骑脚踏车摔伤的就说同学弄的他不知道他阿嬷真的是这样子
直接追
根究底要把伤害他的人救出来可是呢到最后下不了台
就是事情闹大了
是啊就是自己弄的那个阿嬷就就变成恼羞成怒责怪自己的孙子说你怎么不讲实话
那害我们去误会人家
是不是
也不好意思
我说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底这个亲师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会造成这样的误解就是大家无法彼此坦然面对没有办法真诚就比如说你禁止我骑车但是我违背了你的意思去骑脚车所以让你怕讲出来被你责怪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基本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当有一些冲突发生的时候或者是有些孩子想要求助的时候其实大人们就要判断那个情境是怎么一回事
没错
然后就像刚刚提到的有的时候他去说或者是你辗转听到的那个消息其实父母如果可以对或者是照顾者对孩子的一个人际交往有更深的认识跟了解其实就可以比较能够判断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好像跟我想象中的那个谁谁谁不太一样也许是有什么误会才不会说我好像第一次听到我也不认识那个事发的那个事主是谁我也搞不清状况然后我就要赶快去做反应所以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关键冷静一下然后倾听叙述但是很多时候就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厘清整个事件了那你有个问题已经造成了吗可能小朋友之间吵了个架什么之类的那大 人嘛，贸然的介入们的这个社交圈，有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很妥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孩子们之间的互动是怎么一回事，那怎么教他们去化解这些冲突呢？
我想在孩子的社交圈里面，可能学校的老师会比你了解，所以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呢，我是希望说你家长先不要冲到第一线去，我们充分的信任学校，他一定会把它理清楚，而且会给小朋友一些好的教导。比如说我们最常遇到的小朋友吵架就是抢东西，比如在球场里面可能就只有一颗球，那可能好多人要玩，大家抢来抢去，或者是我们荡秋千的场地，可能我们只有三个五个荡秋千而已，可能一群人在排，那怎么办呢？有人呢就占据了非常久的时间，他人都排不到，那那些排的人就会生气啊，就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想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可能老师会去教导他们我们如何避免这些冲突，比如说每一个人能够荡一分钟两分钟就一定要换人，或者是球呢一个人玩几分钟大家轮流玩，我想这是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一个秩序能够让他们减少冲突一个非重要的原因呢，教他们怎么解决就是轮流，我想这样子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减少很多的突发生。
其实我觉得家长的那个感受敏锐一点也是好事啦，就说发现孩子最近有什么异状啊，可能也可以及时的来做一些询问啊，或者是再推敲再多观察啊，避免有更严重的情势发生啊。但是呢最重要就是刚刚提到跟学校的一个合作，并且我觉得更难的还有包含那种冲突发生之后，也许当下这个事件化解了，或者是我们已经寻求一个好的解决之道，但是呢伤害已经造成了同学之间就有点小尴尬原本是好朋友但是就吵架嘛就不愉快嘛所以后续的追踪也蛮重要，因为毕竟这就是孩子的社交圈啊。
根据我们在现场的这个观察小朋友可能这一节下课吵架你会发现他下一节下课又玩在一起的小朋友
忘记了
应该没有隔节的仇了隔了下一节他们就没有那个仇恨，因为孩子的世界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单纯，他们不会记仇记恨可是呢如果家长以大人眼光看把那个事情一直搁在心里面，真的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没事的变成大人有事。
对啊，大人可能是觉得很介意那个谁谁谁曾经怎么样
真的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如果一些无伤大雅对于整个身体安全或者是生命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处理自己的社交生活。
等于说就算这个大人提供了一些方法但是实际要做的也是要他自己去做嘛，他才会慢慢学说假设真的再遇到一样的情况我们又在吵架了或者是我们又因为什么事情产生误会了我该怎么办，其实那个真的是团体生活很重要学习的一块
没错那我们现在教育现场最发生最多的就是家长的介入让整个问题变成更复杂更难处理那我想在学时候就是在小学阶段对于小朋友的教导我们是以辅导为主，比如说小朋友发生了各种冲突也好各种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处理到最后都是辅导而已，因为在小学也没有什么记过啦申诫啦这些在小学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对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一直想说如何教导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家长无论你怎么反应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学校的辅导或者心理的諮商这个部分而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些孩子适应未来的生活
确实现在孩子生的少然后父母对于孩子在学校跟他人互动的一举一动其实那个都是放大检视我觉得学校也颇有压力一方面好处是说代表家长对孩子更重视了嘛，但是坏处就像刚刚讲的有的时候小小的事情可能会变得过于严重然后明明都已经解决了结果是家长放不下那反而状态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中间是需要蛮多跟家长的沟通跟理解
对于这些校园事件的也有很多家长就是对簿公堂就是两个小朋友呢因为不愉快而已就把他告上法院这更是糟糕呢让孩子 背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嗯，
我想除了是孩子的压力之外，家长也是压力非常大了。
哦，就大不了台的是家长。
是是。
变成就像刚刚讲的，有的时候互动的一些事情，假设这就像刚刚向阳讲的，我们讲的是比较轻微的这种情况，嗯，单纯的吵架，
是是。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沟通语言，
没错，
或者是他也许就是花点时间。哦，他们又好了，
嗯，
哦，反正他们在学校就是要适应这种团体生活嘛，怎么可能事事都如意呢？
没错，
所以我觉得学校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场域哦，但也因为是练习的场域，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少的。
是是，没有错，
嗯。感觉校长老师也是这个，每次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啊，我过来呀，
啊。没有，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小朋友在社会化过程里面一个必经的过程了，就是跟人相处一定会有冲突，
嗯，
那我们要教他的就是说在冲突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来解决，这才是我们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嗯，我们刚刚讲到几个重点呢，包含很多大人们照顾者们在遇到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真的第一个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
嗯，
很多父母真的一开始哦，就是听到一些消息哦，就有点紧张，其实如果要推敲事件的原貌，也许你还需要潜伏一段时间，然后细细的观察，并且最重要就是刚刚提到跟学校的一个合作哦，因为这个校长老师都是家长的这个好伙伴啊，才有办法去揭露事件的样貌，也不单纯是听孩子所说嘛，哦，也不是事件当事人所说，也许还有其他参与的，啊，旁观的同学，
嗯，
他们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厘清到底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嗯，
并且不是说把这件事情抓揪出来，我就是要抓出那个战犯哦，然后就要处罚那个战犯哦，最重要的是去让小朋友去理解说冲突发生的时候什么是好的解决方法，
嗯，
不是当下处罚完就什么好像就结束了，是谁的错哦，就结束了，而是说如果下一次还有类似的情况，那你应该怎么样哦，你不应该怎么样，其实这个都很花时间，并且我觉得是比起有的时候是课堂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没有错，可能你会发现现在老师花很多时间在班级经营处理。
嗯，对。
那在这些冲突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所有的孩子回家跟爸爸妈妈讲的都是对他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
哦。
然后呢，自己犯错的都故意省略不说，所以会让家长听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合理，但是呢，他如果知道事情原貌之后，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小朋友在学习啦，大人也在学习，说怎么去处理小朋友之间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大人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哦，实在不可能不发生啦，这个一定会出现，这就是团体生活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学校啊，这些大人们啊，可以一起来努力，然后跟孩子一起来合作。邀请到的呢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校的校长连国清校长，我们带来的故事，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固定在礼拜二的最后一段呢，和大家分享谈笑说爱，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微微主持的节目，一样在平日的早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大家通勤时光，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明天一样哦，早上八点和你空中再见喽。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领导02-2951-7387 02-2951-7387
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一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 由主动式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值。00984A 6月26日到7月2日帅气募集，申购00984A 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号。
你刚怎么把门关了？不，我会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只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哦，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更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临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